感谢主，今天是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。我今天讲的是教会要宣教。我们看经文，我们往下来看这个圣经的经文是在讲什么。我们来读下面的，看下面的内容哈。这里说有几位在安提阿的教会，这提到一个教会的名字，这是一个地方性的一个教会。这个教会是当时非常大的城市，叫安提阿的地方。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说明这个教会有职分，有做教师的，有做先知的，这个教会也有做牧师的。我想巴拿巴应该算是牧师，这里的带领者就有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、古利奈人、路球与分封之王西里姆的马念并扫罗，这些领袖们，教会的牧者们干什么呢？在一起侍奉主。侍奉主，他不只是做一个事工，乃是在神面前摆的一种态度。侍奉主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人认识神的人的责任和义务，没有可夸的。还有他们不单侍奉主，他们进食，说明这个教会没有满足于现在的发展，他们一直在渴望更好的成长，因此有一个进食的祷告。这时候圣灵说话，一个教会有圣灵说话是一个教会的福分。如果圣灵不说话，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悲哀的。这个教会非常好，圣灵向他们说话，说的内容是什么？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。这里讲到有一个词叫为我，这个我指谁？指神，指圣灵，对吗？为我分派巴拿和保罗去做我，你看又来一个我，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讲到这个说去做我的工，而且谁招？我招。这个招是谁？神，是主。所以神对教会有百分之百的主权，他说要为我做事情，而且是派他去做我，招他们说的这个招，这就是神是有呼召的。神发出一个呼召，让巴拿巴和扫罗去做神的工，就与世进食祷告。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注重进食的一个教会，他们遇到事情，他们平常进食，做决定要进食，差派人也进食，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。这里说他们教会是有次序的，是有权柄的，按手在这两个传道人宣教士的头上打发他们，说明教会是有这种权柄。特别是第二节说为我分派，就是为我，就是为神，那个是对教会说话。所以教会要干嘛呢？这个要字就在那里出现了。第二节圣灵说要，就是教会要，教会要干嘛呢？要派，分派就是差派的意思，是吗？要差派人，谁呢？两个在他们教中应该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，去干嘛呢？去做我的工，去做我的工。这个做工做什么工？宣教的工作。所以根据这一句话，我的题目就是教会要宣教。这个是出去的，是差派，差派宣教从哪里来？宣教这个词，这个 mission， 它这个大使命就是一种差派。为我分派，这个分派，这个差派就是宣教。所以这里讲到的教会要去宣教。好，我们往下来看，今天我讲的内容。首先，这个教会他们渴望一个成长，继续的成长，持续的成长。此时的教会并没有满足于他们教会有一个稳定的聚会和成长，而是继续祷告，继续进食，继续求主复兴。我常常思想一个问题，教会增长后来为何会停止下来呢？你去看教会，很多教会一开始增长很快，噔噔增长着，啪停在这儿了，不长了，慢慢慢慢开始往下消退，消退，消退，消退。后来人数慢慢减少，爱心减少，热心减少，动力减少，最后大家就是一个，只是一个聚会，慢慢缺少神的话的鼓励，神的同在，慢慢都变成一个形式，就越来越多。 慢慢就掺杂着世俗的东西，慢慢就慢慢僵化，就很多教会是这种的。你 去研究教会历史，你会发现很多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就停下来成长了。我还有一个思考，我爱思考一个问题，教会的复兴为何这么短暂？很多的教会复兴很快，然后很短就停下来不再复兴了。那么教会怎么才能持续复兴呢？怎么才能持续增长呢？怎么让一个教会一直突破各种的障碍再往上涨？有的教会从20人到50人到80人到100人到200人一直在成长。我认识一个牧师，他跟我说他的教会，他接那个教会的时候是200人，差不多 有十几年没有增长，我始终在200人之内。后来他做了一些，后来他受到一个培训，他忽然被开启，他发现要调整，后来调整过，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增长到2000人。我拜访他的时候，他的教会已经2000多人了。他的教会很复兴，很火热。我就咨询他，就问他很多关于教会增长的瓶颈是什么，怎么去突破，他也有很多的分享。我想教会能够持续成长，持续复兴，一定有他的需要调整，需要学习的，它的停止一定有它停止的原因所在。所以我们如果渴望教会一直往上增长，我们真的要付代价，我们真的要去反思，去总结，去评估如何教会去增长。比如安提阿的教会，他们怎么一直在增长呢？他从一群受逼迫的信徒来到这里传福音建立的，这一群人建立的教会，耶路撒冷教会就派了巴拿巴来，巴拿巴到这里之后就来牧养他们，牧养了一段时间。圣经怎么记载的？就巴拿巴就请了一个叫扫罗，就是后来的保罗，请他来教导。那保罗的教导很好，教导大家生命改变，每个人的行为像基督，因此人给他们起名叫什么？基督徒。后来他们听说耶路撒冷要遭饥荒，就把这个什么呢，筹备了很多的费用啊，经济啊，或者财务，然后就送到了耶路撒冷。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教会，而且他们教会中有一群长者，一群牧长，一群教师先知在一块进食祷告。他的教会增长有几点让我思考的。第一点啊，我们请看下面一章，就是他们有国度的心胸，有国度的视野。他们没有满足于耶路安提阿教会，他想到的不单是安提阿教会，他想到了整个神的国，有神国度的眼光，有神国度的视野，有神国度的心胸。从哪里看到呢？比如说第十三章第一节，我先看十三章一节，说在耶路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的路球，与分封之王西里同样的马念并扫罗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教会的领袖层来自于不同的背景。比如说巴拿巴他是塞浦路斯人，在耶路撒冷受到装备派到这里来牧养的。那西面，他这个西面前面成为称呼尼杰，那个尼杰的翻译他原来是有黑的意思，可能这个人是黑人，他来到这里也成了教会的领袖之一。还有路球，于是古利奈人，还有马念呢，他是在王宫长大，和西律一样成长的背景下长大的。还有一个叫扫罗的人来自大树，来自不同的背景的能够在一起，他们的职分也不同，有是先知，有是教师，有是牧者，他们有不同的恩赐，有不同的背景，有不同的这个成长的环境，有不同的性格，他们竟然能在一起侍奉主，说明他们有一个广大的心胸，有一个宽大的心。他们教会发展的已经很不错了，一般的教会都会停止再去增长，都会不再付代价了。哎，不错，我们教会成为这里最大的教会，我们那么多信徒，我们的经济也很好，就不长进了。可是这教会呢，却接纳不同背景的做领袖，因为他有一个国度观，他不但看到了安提阿的教会，他看到了众教会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教会论里面提到，教会具有地方性，也有普世性，大公信。我们的使徒信经不是说吗？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那个公之，我信是一个普世的教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只看到我的教会，也看到更多地方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。我们是神的教会 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不单看到我们这里的需要，也要看到更多的需要。这样的心胸，这样的正确的教会观，会让教会一直去成长，去连接周围的教会，去帮助软弱的教会，去持续神国度的复兴与扩展。一个有国度心胸的教会，他不会认为说这是我教会的人，这是我教会的资源，这是我们的，我们怎么给别的教会享用呢？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呢？我们就这就变成一个内聚型教会。只要教会一内聚，就会出现封闭，就会有内部的分歧纷争，就会有内斗内耗，以至于有人说往往教会内斗内行，外斗外行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眼不朝外看，只看我们教会内的时候，就容易有批评的声音。所以安提阿教会为什么能增长，他们想到的不单是我的教会的成长，他也想到了更多神国度的复兴与扩展。我们如何拿出神给我们的教会的资源，人类一切并出所用。因此神派了两个人出去，这两个人是谁呢？一个是巴拿巴，一个是扫罗，就是后来的保罗。这两个人是非常有影响力的，神国度重用的人才就派出去了。一般的教会是不同意的，哇，这么优秀的人才怎么送出去呢？如果一开长执会肯定是通不过的，因为大家都想着我们的需要。所以一个教会的观念决定教会的增长与否。如果一个教会是一个宽广的有国度心胸的，他想着神国度发展，不只是看到我的教会，他会想到我如何帮助周围的教会，如何去和别的教会联合合一配搭，一起宣教，一起为了神的国度外展。你知道有些地方，你看这个，比如就像休斯顿市里面，一个路这边一个教堂，那边一个教堂，是不是教堂很密集？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什么连结，有什么沟通，有什么配搭，我不知道。如果好的话，我们就会想到，哎，这是属灵教会，这是我们都是神的家，我们就会宽广。教会不是开公司，不需要竞争，那是神国度的一起的合作。所以说明这个教会有一个国度的心胸。他们，你看圣经怎么说？耶稣受害之后，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显给使徒看，40天只有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的使徒有个特点，他们有神国的观念。他们听的都是神的国，神的国，神的国，神的国，不只是看地方教会，地方教会只是神国的一部分，所以就会有一个宽大的心胸。没有一个教会是我的，是主的，都是主的，我们的教会也是主的，阿们吗？是主的，让主的主权在教会里行使。好，接着往下看。第二个，你发现这个教会不满足教会的现状，他们还在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感觉到我们还需要成长。此时的安提阿教会，他们有牧养生命的，他们的生命被牧养，他们有真理的教导，他们有活出基督的行为，别人称他们为基督徒，而且他们去周济外面的外人。其实当时遭饥荒是耶路撒冷犹太那边的饥荒，安提阿那里没有饥荒的，他们听说那里有需要，就立刻派巴拿巴和扫罗去送这些救灾物资过去。他们已经想到还有很多的需要，我们就给出去。所以他们有已经很不错了。我相信他们教会也有他的架构，组织架构，有他的管理，有他的牧养系统。这么好的教会，一般来说就容易自满了。但这个教会没有，他们还在进食，还在祷告。什么时候祷告？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是我们感觉到我们需要主帮忙的时候祷告。往往很多弟兄姐妹还是教会，一旦一切都顺利的时候，祷告就减少了，感觉到我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可是这个教会不是，他们还在进食啊，不但是祷告，还在进食。这个进食的祷告说明他们更迫切，更真实，更在乎这个祷告，所以他们就去进食祷告。如果我们的教会如果还不像安提阿教会那么成熟，我们更要祷告。安提阿教会已经很成熟，很不错，此时他们还在祷告，还在进食。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部分，就是领袖群持续祷告神。这些领袖群啊，这一群领袖们呢，还在持续的祷告，他们没有满足现状，继续祷告，保持一颗祷告的心。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 我们是祷告的时候，什么都有的时候还要祷告才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提醒大家要不停的祷告，持续的祷告，不要因为我有暂时的丰富而停止了祷告。祷告是我们一生的追求，所以这个教会保持祷告的心，他们渴望教会扩张，他们进食的目的还有一个，就是希望在祷告的时候寻求神的心意，希望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祷告。祷告会不是只是给神要要恩典，给神说一说我们教会的需要，弟兄姐妹的需要，这个祷告还不够，需要更深的是祷告哈，有很多，有代祷，有呼求，有颂赞，有认罪，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寻求。寻求就寻见嘛，那个寻求是什么？主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求你告诉我们，我们该怎么走。通常一般的教会到每年都会有一个时间在一块，有一个退休在一块寻求祷告神下一步的带领，主啊，我们明年的方向在哪里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花很多时间去安静。你知道他们在那里就是为了寻求。为什么要进食呢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进食的经历，进食是非常饿的，是不是？进食的时候呢，可能搞不好你都不安心祷告了，祷告的肚子里面都叫着是不是？但是他们却安静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知道有时候进食是很不舒服的，可是我知道我肉体饿，我灵里更饿，所以进食是很容易清心，就是一开始很毛躁很浮躁，我们不会安静，不容易安静，太多的思绪，太多的想法都跑进来。然后当你知道吗，当我们进食安静的时候，你特别平静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平静在神的话语上，你思想神的话，思想耶稣的爱，思想十字架，思想大使命，思想神的道。当你去思想的时候，神就容易说话，所以圣灵就给这个教会说话，因为他们寻求主。所以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，教会的领袖群或者长职同工们可以花一定的时间来进食祷告，寻求神给我们带领。好，这是他们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们顺服神的差派。你看圣灵他们进食侍奉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，他们立刻就去怎么样呢？寻求神了。所以就是神说了为我分派，接着你看往下看经文哈，这个好，他们就顺服了，是不是？这里有几点。第一个，他们是今天才要宣教的吗？不，他们早已预备好了宣教，否则的话神说差派他们没有办法来应对，因为巴拿巴有很多的事工，扫罗身上有很多事工，怎么能走掉呢？其实他们早有一颗宣教的心了。教会什么时候开始做宣教？教会在你建立的时候就要有宣教的心了，就已经预备好宣教了。你知道有一天派人就能派出去，如果教会支持宣教就有钱拿出去，因为他早已有宣教的心，不是今天神说的时候派人的时候才预备，他们早已做好了宣教的准备。所以弟兄姐妹要常做宣教的准备，不要到跟前才去做，而且顺服神的带领。是这里我看到他们敏锐神的话语，很多教会听不到圣灵说话，圣灵说话这个安提阿教就听到了，哦，圣灵差派他们立刻顺服，因为他们听到了神的话。往往聚会中我们要学会聆听神要说什么，神要做什么，要学习聆听，要敏锐神的说话，要敏锐神，要敏锐历史，要产生一个敏锐的心。你灵里敏锐就能摸到神的话，你灵里不敏锐，太多的嘈杂，太多习惯性的生活方式，太多教会的事物，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聆听，所以就错过神的话语。还有要知道教会是属神的，教会是神的，还有立刻顺服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神说给我差派巴拿巴扫罗去宣教，出去做工去，那一般人都接受不了的。哦，这两个人，巴拿巴是我们的牧师啊，他来到我们中间牧养这么久，这么好的牧者怎么能出去呢？那扫罗来到我们安提阿教会教导的时候，我们更多的认识神，生命改变，周围都称我们基督徒，小基督，那这么好的人怎么从中出去了，我们教会怎么办呢？他们没有。有没有说神啊，这两个人能不能别叫他出去，或者是讨价还价，他说主啊，再给我们留两年吧，再让他牧养两年再走吧，我们还没长大， 我们还需要他们呢？有没有这样做呢？没有，没有。有没有说神啊，你看那一个弟兄都不顺服，把他派出去操练操练，不是很好的吗？你怎么能把最好的送出去呢？他有没有跟神这样说？没有，立刻顺服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神的，传道人是神的，牧师是神的，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的。阿们。神对我们是有主权的，神要差谁，这是神的主权。可能有点看不惯，别慌，好，再回来啊。可能说，哎，主啊，你看那个人都不成熟，他怎么能做宣教呢？其实好多时候不是你看的，是在于神的呼召。弟兄姐妹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假如说神忽然点的名字是你，你肯顺服吗？神差遣你出去做宣教，你会顺服吗？你还是给神讲讲价，主啊，还不行啊！你看我的家人还需要我们太多的困难啊，我们刚有了安逸的生活，刚安顿下来，还不行啊！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理由，但是顺服神的呼召，神的呼召是神圣的，阿们吗？神的呼召是神圣的，如果神召你来服侍神，你愿意顺服吗？神召他做宣教，神召你可能做传道，神召你做圣经，做这个神家里的仆人去服侍，你愿意顺服吗？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此时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挑战你们啊！假如神呼召你在教会做一些话语的服侍，重要的服侍，需要你付很多代价，需要你要比别人辛苦的很多，你愿意吗？好，感谢主，很好，你也可以大声的回答，你也可以在心里想一想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认为神对你有主权的话，你就顺服神。保罗怎么说？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是什么？大声说最后一句话，是什么？哎，你们这个根本声音不行，不是真正，是什么？还不够，这个气势不够，是什么？对，理所当然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我侍奉主不是你想不想侍奉，是神有没有呼召，神呼召就顺服。我服侍主到今天20多年，我没有后悔我神的呼召，因为那荣耀的神向我显现，那荣耀的神向我发出一个神圣的呼召，我能侍奉这位荣耀的君王是我最大的荣幸。不要讲理由，不要讲条件，每个人都可以讲理由。有一圣经记载耶稣的比喻里面说，招人那个人怎么说啊？我刚娶了妻，那个人说我刚买了5对牛，那个人说我刚什么什么，都有很多理由，是不是刚买了地。侍奉主没有条件，没有理由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，大家都知道后面的经历。所以我们跟随主服侍的路上学习顺服，主呼召了他立刻就去顺服，他们顺服就去了。他们也说，主啊，你看我都已经安顿了，我的牧羊的教会都已经稳了，这个教会这么好，我到一个地方去开拓新的地方，哎呀，万事开头难，怎么办呢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很多人本来神呼召的是一个完全顺服神呼召，做神忠心仆人的人，后来因为事工做到一定地步，就舍不得离开了，舍不得放下了，太熟了，熟悉的朋友圈，熟悉的弟兄姐妹，就不愿意去开荒了，不到了。有人神呼召你是在一个地方牧养，有人神呼召你可能去开拓一个新的群体。无论神怎么呼召，我都顺服，因为他对我有100%的主权。阿们。愿意吗？我现在做一个呼召，愿意让神在你身上有100%的主权的，举个手好不好？愿意让神在你生命中有100%主权的，好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主已经看到了。你的呼召不就是这样吗？你信主那一天流的眼泪，主啊，你做我的什么？你们做决志祷告做过吗？做我什么？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有没有？像什么叫生命的主？什么叫生命的主？就是你在我身上有100%的主权。你别说我又不是牧师传道人，我不需要玩那么真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是基督徒，你就有权利顺服神，就要完全顺服神的呼召。往往 我们都想拥有主的祝福，却不愿意回应主的呼召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他。这种信仰不是很真的，需要更深的顺服主。如果主呼召你，你愿意做他的特会？很多人都是在特会的时候，大聚会的时候，听完道流着眼泪说，哇，我要做全职服事，就走上去了。我见过太多，我要呼召过太多人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大学毕业之后，他去一个地方当老师，后来有一次他年假就回来，过年回来有一次一个培训，他就来参加，我就讲了几天，后来我就呼召，愿意奉献给主，全职服事主的，请你站起来。哇，他就站起来，坐不住了，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感染感动他，最后说，我请你走到前面来，那就到前面。我不知道呼召了多少人，很多人因为神的呼召，他改变了原来的生活，走上一条服事主的道。还有，我也挑战大家，年底了，挑战大家，你希望明年像今年一样吗？还是希望明年比今年更好，更长进，读经更多，祷告更多，传福音更多，服事更多，你愿意吗？你对今年很满意吗？你的状态，你的光景，你的灵性满意吗？你要祷告，主啊，请你提升我，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，我更加爱你，更加追求你，更加服侍你，更加奉献给你，没有一天是虚度的，每一天每时刻都在主的道上，在主的真理上来爱主，敬拜主，侍奉主，亲近主。阿们。所以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顺服，就派了，就派巴拿巴保罗了。有没有开长执会你通过投投票？没有。神的主权更大，神说派就派。好，再往下看，立刻的宣教行动。圣经怎么说？就进食祷告按在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你看，立刻的行动，不要拖，不要拖，拖久了就没有火了。你发现为什么要圣经说把握住每一个感动，把握住生命中的每一个感动。你看有时候听到说感动要奉献，你再拖拖你就奉献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就感动讲，我要为宣教奉献感动，然后你说回去跟家人商量商量，我再想一想，我告诉你，想的结果就不奉献。人有时候就像彼得，抓我过去看你，然后就走海面上走，后来听到风声怎么样，就掉下去了。弟兄姐妹，人太多的小聪明是没办法侍奉主的，立刻顺服，不计代价，不在乎别的，主呼召就去，有的进士祷告按在他的头上，打发他们就去了。祷告说明教会用祷告来支持这个传道人，这两个神的仆人，他们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按手表示有属灵的权柄遮盖他们，打发教会是差派是有责任的，你打发他你是有责任的，你不要说哎呦派宣教是有责任呐、啊，做事是有责任，怕担责任就不要侍奉主，侍奉主在神面前当是主担责任，你就喝出一盆责任够了，主负责。这段经文我就解完了，应用也讲了，应用也提了，我下面讲应用的实际的行动。下面一个就是应用教会该怎样做宣教行动。教会不能光听宣教，要做宣教行动的。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宣教月呀、宣教特会啊之类的，很多教会都有做一些宣教，但是往往只是传讲主的道，大家没有行动。我们看看教会该怎样做宣教行动呢？我们看几个部分。第一个，宣教总动员，如何让教会充满着宣教的负担，整个教会都充满宣教的负担，整个教会大家都爱上宣教呢？我曾经牧过教会，我从开拓到牧会十年的时间，我建立了一个教会，也差派了很多人出去做宣教，有的做海外宣教，有的做少数民族宣教，我们教会大家都开始支持奉献，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奉献，都是参与者，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与宣教有关的人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在建立的时候一直在教导宣教的真理，多方的教导宣教信息，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没有传的怎么有信的呢？大家不明白这个真理怎么去参与呢？如果教会经常不讲宣教，大家都不知道有宣教这个事情。所以教会的讲台上要经常有宣教的信息，除了讲台主日，包括 Sunday School 主日学，包括各种课程，都要把宣教大使命讲进去，否则就亏欠主。因为大使命是教会最重要的，耶稣为什么走之前一再强调大使命， 教会在地上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大使命传福音吗？弟兄姐妹，当现在的世人迷茫的时候，当现在的世人没有方向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教会要反思认罪，我们教会亏欠人，没有把福音传给别人，别人耳朵里听到的不是主的福音，以至于他们的价值观是错的，以至于他们受了很多的迷惑，以至于不认识神。教会是有责任的呀，同意吗？教会是有责任，教会在地上就是光，就是盐，就是灯，社会的灯塔嘛。教会就是传神的话语，传宣教信息，福音信息的嘛。所以教会要经常教导真理，要多举行宣教的各种特会，为宣教士代祷。祷告会里面如果是有为宣教士代祷，你发现大家特别认真的祷告，祷告的火就很旺。还有设立宣教基金，专门为宣教做奉献。不要说哎呀，你看我们教会的钱都花光了，也没有钱给宣教了，你的优先次序是有问题的。你把宣教看得重的话，一定会拨一些钱来支持宣教的，你不是都会花掉的。有人统计发现，很多教会在宣教的知识上是非常非常弱的。还有唱宣教的诗歌，你唱歌是起作用的，你经常唱什么歌你就受什么样的影响。如果我们的聚会经常唱一些大使命的歌，大家都有使命，大家都有使命，教会就复兴，都有动起来了。如果教会很少唱一些宣教类的诗歌，讲宣教的信息，这个教会在宣教的时候非常不懂神的心，不懂宣教的。与宣教机构合作，很多人说哎呀，我们不能和宣教机构合作，因为会争我们的资源，会把我们的资源带走的。弟兄姊妹，教会资源永远是神的，是神国的资源，不是一个教会的资源。而且我没有发现一个教会因为支持宣教反而他贫穷了，我发现很多教会越支持宣教，教会越富足，因为大家奉献的心被打开，更加看到神国度的需要，不只是我们的需要。当然还有就是差派宣教士，差派弟兄们去做短宣，参与短宣也是让教会有方向，有力量，有成长，有突破的。第二，我们看下面一个，这是教会的资源。很多教会都是像漏斗一样，只把一部分资源用在福音事工呢，抢救这个失落的世界。再往上接着，好，教会转变之后是什么样的？教会所有的资源都拿来支持福音，支持抢救灵魂的工作。其实我们就是为了抢救灵魂而存在的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转变，转变了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教会的循环。你看我们这个去传福音布道，就是人信主就跟他施洗，施了洗去成长，然后教导训练装备，然后他就开始被门训，然后就做门徒的服侍，成了非常成熟的门徒。然后呢再去怎么样，是让他去服侍，然后再去差派，就这样一个循环循环循环。教会想要成长就是要做这样的福音事工。往往很多人成了这个消费者，不是生产者，都是一个看客，我来看看教会来了。他有一种身不关己，缺少主人意识，缺少责任使命，是因为教会的牧养上出了问题，没有教导大家的使命责任。所以当教导的时候，整个教会是一个正向发展，人人有使命，人人传福音，人人做门徒，人人爱主救灵魂，哈利路亚，这个教会就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培养人才，教会要培养人才。比如在教会讲宣教的时候，就会讲大使命，以大使命为中心的时候，就一群人成了宣教人。什么叫宣教人？就是我要么做宣教，要么我虽然不是宣教士，我要支持宣教，为宣教士祷告啊，奉献啊，关心宣教士啊，总之我做任何事都与宣教有关。有人说教会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被差的，一种是差人的，一种是差，一种是传，差传嘛。一种是就是，所以有人说你虽然不是宣教士，你也要做与宣教有关的事。总之他的心充满了宣教的心，他要做的每一件事跟宣教都有关系。我虽然不能到第一线，我会节省节约花钱，我把钱拿来支持宣教，我为宣教祷告，总之我要成为一个与宣教有关的人。再往下看，做外展，他不是把精力全花在教会里，他有一部分的时间在教会里做强化，做发展，做健全，做门徒训练，把教会建起，而且花出一部分时间做什么？做社区的福音活动。我们周围的社区，我有没有做布道？有没有去做一些的慈善，做一些宣讲基督的福音？不要只在教会传，要到社会上，进入你的社区，这个就会在社区 产生光和盐的作用，然后这边呢还要差人去做跨文化的，就是差人去远处去开荒布道宣教，因为神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。我想这个图会给我们带来教会的一个方向，所以教会不单看重我们教会内部的建造，也要在周围社区做，也要才能去远方做跨文化的，因为神爱世人，所以教会要回归真理，回归大使命，就是要回到这个需要上去。再往下看，差派宣教士出去，要派宣教士。教会怎么建立的？很多教会都是宣教士建立，人家来建立了我们，我们要差派宣教士到别的地方建立教会，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，而不是停在这里就不出去了，到你这里就结束了，就断代了，而是宣教士建立了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要派宣教士出去建立其他的教会。这是什么心意？那个以赛亚书六章第八节怎么说？主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”后面以赛亚怎么回应的？来，你们把这段经文背一下。以赛亚怎么说？谁知道？啊？主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”以赛亚怎么说？啊？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是不是？或者是我在这里，差我吧？是请求的。我在这里，差遣我吧，请差遣我 ，please， 拜托差我吧。有多少人这样的心？主啊，你差遣我吧，你呼召我吧，你使用我吧，你差派我吧。很多人说，主啊，你差他吧，你差他吧，他们家都已经很好了，你派他出去吧，不要是我。以赛亚的关键是什么？主啊，差我。大家可不可以跟着我说一句？主啊，求你差我。来，再来，主啊，求你差我吧。这个你们还是不够发自内心，大家发自内心的给我一起说好不好？主啊，求你差我吧。你们有点害怕，好像说了之后就许了愿了，好像是主要审判你了，你要不做。我们先把心摆好，把主权交给主，主差不差这是主的事情，但你的心要预备好，好不好？别害怕啊，别害怕，把心平静，别害怕。主啊，求你差遣我吧。如果主差你，你是吃亏了吗？有啥不划算的吗？主差你是你的荣幸，这你的人生整个就变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人生历史都变了，变成一个最有价值的人生。你在救灵魂的，你在传福音，带人回神的国度啊，这是有多大的工程啊！我巴不得主使用你，所以我刚信主就里面被感动，常常听到流泪悔改。哎，主啊，是的，我爱你，爱你。我想到很多灵魂的需要，十字架的爱，我就说主啊，请你使用我，我就渴望主啊，请你使用我，我这一辈子能被你用，是我的荣幸。后来主就真的呼召我，主就差派我，就被他用了，就成为多人的祝福，就帮助很多人。如果不给主用，反过来说，你这一生要不给主用，你想一想，你这吃喝玩乐一辈子有什么？你没有建造别人，你没有传福音，没有救灵魂，没有建造人的生命，就是意思。再好的才华，不也就这样浪费了吗？神呼召你我都是有使命的，对你我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渴望2023年让主大大的使用。也许下次我在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你上次讲完道我都开始被改变了，我都服侍了，我都奉献，我都怎么样。我希望听到这样的声音。哈利路亚。2023年你不再一样，替我跟你身边的说，2023年你会不再一样。哈利路亚。2023年我们不再一样，说2023年我不再一样。阿们。教会要差派宣教士，我们看里面，再往下看，参与宣教的事。可能你虽然不能成为宣教士被差出去，你可以参与宣教，不是宣教士也做宣教的事，为宣教士祷告，每天为宣教士祷告。宣教士面临很多的压力挑战，每天为他祷告， 关怀传教士，他们在异国他乡，在跨文化、跨民族、跨宗教的群体当中，充满了挑战和压力，为他祷告，关心他，参与短宣，短期的，人家长期做，你就短期的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去那里体验一下，怎么看人家怎么宣的，还有支持费用，你的钱如果用在宣教上，用在生活上，一样被纪念、被祝福呀，对吧？连世人都知道有钱做一些慈善，做一些有价值的投资，何况我们？我们投资在神国度里，投资在宣教上，投资在福音上，更有价值。耶稣说：“你要积攒财宝在哪里？天上，天上做宣教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。所以宣教士他可以出人，你可以出钱，你可以祷告，可以关心，你也是宣教的参与者，你也在参与宣教。否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一生与宣教没有关系，是多么的可惜，多么的可怜？我想请大家站在你的位置，好像现在正站起来，你就祷告了。弟兄姐妹，我此时在神面前向你发出一个呼召，你们有没有感觉今天神在向你说话？在年底的时候，神在搅动你的心。我做一个呼召，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说：“主啊，我以前或者很久都忽略了你，没有把你当主，我想做什么都是自己决定，也不和你商量，我干任何事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，甚至都逃避服侍，也不好的亲近你。今天我被提醒，知道你是我的主，我愿意把主权交给你。有这样的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好不好？你愿意将主权全部交给主的，请把你的手举起，好，然后放下。我再做一个呼召，有多少人说：主啊，我今天听到了，看到了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，他们都差派，而且在以前的时代，英国、欧洲差派很多宣教士去中国、去世界各地，美国派了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宣教。虽然我不像宣教士能走出去，可是我愿意做与宣教有关的事情，我愿意每一天至少一次为宣教士祷告。有这样的人，也请把你的手举起来。好，请放，谢谢。我再有一个呼召，有没有人说：主啊，我也愿意关怀宣教士，我不能做太多，我不能到前线，我为他们祷告，有机会我希望关心，甚至我愿意奉献金钱参与宣教的，也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。感谢主，就看到了，谢谢。有没有人说：主啊，假如说你呼召我，不再跟着羊群，乃是有羊群的牧者，或者呼召我去开拓、去支堂、去或者学生群体，或者是老人群的某个群体的 ministry 一个事工，甚至差我到一些地方去做宣教都可以。我把我这个主权交给你，如果差派我，我愿意被你差派的人也把你的手举起，好吗？好，请放下。感谢主，主已经看到。我来为大家做一个祷告，也同时为着我们这个教会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。主啊，今天我们看到了安提阿教会，这是一个成长的教会，复兴的教会，也是一个宣教的教会。当你向他们教会说话的时候，他们立刻差派，他们没有差派之前就已经预备宣教，而且进食祷告，实在是感动我们，我们也愿意效法他们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心被恩感，愿意将主权交给你，求你恩待祝福，让我们每个人生命开始发生大的变化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主权交给你，帮助我们做与宣教有关的事情。我想到有千千万万宣教士走到了穆斯林地区、佛教地区，走到了中东、走到了非洲，到了那些艰苦的地方，到那些没有福音的地方，每天都在面临着属灵的征战。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，愿意支持宣教士的费用，关怀宣教士，做与宣教有关的事情。甚至你差派我们不虚度光阴白土地，你差派我们为你结果子，无论在哪个群体当中，你差派我们，我们都愿意顺服你的呼召，求你恩待。我此时此刻为着我们这个溪水旁教会祷告。我们溪水旁不就是要结果子吗？栽在溪水旁的树要结果子，所以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在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结果子更多，在2023年每一个人不再一样，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再一样，
我们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读经，更多的相爱，更多的传福音，更多的门训，更多的服事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再虚度光阴，大大使用我们，祝福这个教会在新的一年2023年人数能够大大增长，教会更加复兴，甚至倍增在我们中间吧。就像以赛亚说，主啊，差我吧，我在这里，我们愿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按着你的教导去生活。谢谢主，听我们以上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圣主。